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在每周六晚8点准时收听我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Chelsea， 接下来让各位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嗯，谢谢各位。随着人类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不断衍生出许多方便的产品，但在这边方便产品的背后，随之产生了很多垃圾，垃圾分类也成了很大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垃圾分类。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垃圾分类一般分为哪几大类？
垃圾分类就是，我也不确定，可能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分类，但是一般来说分成湿垃圾、干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
对，之前 Lucy 说的这个是中国的分法，美国有一点点不一样。美国好像还有一个专门的是，就是说林业垃圾，就是比如说树或草这些，就是森林里面这些找到的这些东西，然后它这个可以用来去做肥料，然后它是一种专门的分类。然后美国好像大部分自己家里都不会分成干垃圾和湿垃圾。
就是美国一般就是可回收和不可回收，这就是两个美国的。然后中国的就是像 Lucy 刚刚说的，但是就是我以前听说过一种关于这种垃圾的，就是这种垃圾的记的方法。比如说湿垃圾就是猪可以吃，就是猪吃的垃圾。然后干垃圾就是猪不想吃的垃圾。然后有害垃圾就是猪吃了会死的垃圾。然后呢可回收垃圾就是卖了可以用钱买猪的垃圾。
还有
你这个说法特别，是非常特别。我从小呢只听见有两种垃圾，就是 recycling 就是回收，还有就是普通垃圾。然后可能大概不知道，可能我3-4年级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叫，就是刚才Kevin 说，就是用来做肥料那种，就是我们英文叫 compost， 然后就开始做那个了。然后，我家里最近几年，我们才加了这个 compost， 我们一直都是用就是那个回收垃圾和那个普通垃圾来分类。然后现在我们好像吃什么那个香蕉皮啊，什么蛋壳都会放在那个 compost 里面。然后这个就可以这个人来收垃圾的时候，就是放到一个特别的就是不同的一个 bin， 然后他们会收到，不知道拿到哪儿去。
那在美国有三个可以放垃圾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普通的垃圾，然后第二就是可回收，和第三就是 compost， 就是像John刚刚说的。
那我在。就是在美国的话，这边我们家里就是一共有4个桶，但是就是像那种普通垃圾的话是有2个桶的，然后一个是就是很大一个桶是可回收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那种树叶子，然后就都扔到里面的，这是在中国是没有的。那我在中国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因为是就是比较高的楼层，他们那边就是每层会放4个垃圾桶，但是就是只有2种，就是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然后纸箱子是扔到旁边的，所以这是比较不同的。那美国的垃圾分类是什么样子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美国的垃圾分类和中国的垃圾分类有什么不同？
美国的垃圾分类就像刚才那些嘉宾说的一样，是就是分成，一般来说可以分成2大类或者3大类，就是可回收、不可回收，或者有些人会分成那种水果剩下的部分。中国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也就是分成4种，就是湿垃圾、干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嘛。然后这个差别应该就是，也不能说这个垃圾分类本身有什么差别，可能 就是美国分类就分的类别少一点，但是差别可能就是美国一般来说人比中国人更加注意，现在可能不一定了，但是几年之前肯定那些很多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尤其那些中老年人都是很不在意垃圾分类的，垃圾随便扔，两个垃圾桶上标了不可回收和可回收垃圾，他们随便什么垃圾都随便扔的。但是美国好像很长时间以来就一直是所有几乎所有人都保持着就是比较好的这个有关于垃圾分类的素质。
我觉得中国和美国的就是我先说美国的垃圾分类，我觉得美国垃圾分类更加是一个非强制性的，很多居民自己就会在自己家里分好，比如说果皮垃圾还有普通的垃圾，然后如果遇到可回收的垃圾，他不会放进自己就是自己垃圾箱，他会去回收，当然回收是不要付钱的，其他的垃圾都要付钱，但是好像我也没有听说过人把不可回收的垃圾放在可回收垃圾里来逃避这些钱，所以我觉得美国人还是比较自觉的吧，但我觉得也有那些不自觉的人，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大部分美国人都会自觉的把自己的家里的垃圾尽可能的分成至少是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两类，然后这样可以方便那些收垃圾的人来就是收。然后中国就是中国之前提到的这四个分类的，我是一直就有的，就是自从我有记忆开始，在中国就记得路上的垃圾桶都是分成一边是就是不可回收垃圾，一边是可回收垃圾，有的那种大一点的规模的地方甚至有比如说厨房垃圾什么这种多一个格子，或者说是什么有害垃圾，比如说电池，就是最多分的很详细，但是问题是没有人管这些问题，因为那时候中国没有强制，就在路上有一个垃圾桶，人家想扔就随便扔，然后很多那种可以回收的塑料全部都扔在不可回收里面，然后我以前尽量不这么做，但是我知道就是从大范围来看，很多人都会不注重垃圾分类，直到最近之前好像两个月之前，上海才就是7月1号上海才开始进行强制垃圾分类的这个条例才通过，所以在那之前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就是规定人必须要垃圾分类，而且如果不垃圾分类也不会有什么罚款什么的，所以就是人们都没有怎么样注重垃圾分类，可以说大部分人都不会垃圾分类。
我的话，我其实就是我觉得中国和美国没有太大差别，那美国垃圾分类就是有可回收啊，普通垃圾，还有树木那些垃圾，中国也是就是如果你在那种比较偏僻的地方的话，那边就是只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那我以前在中国住的时候，那个小区的楼底下它是有四个垃圾桶的，就是可回收不可回收，然后厨余垃圾还有有害垃圾，但是就是分成四个桶的话，也没有人就是按分类扔，然后都是扔到一起，然后那个垃圾车有时候拉的时候也是不管是有害垃圾还是厨余垃圾还有可回收不可回收，他们都一起拉走了。那就不同，另外一个不同就是中国也没有像一些树木的垃圾，因为小区里他们那些都是有一些就是像工作人员还是就是园林的那些人员，他们是把那些直接弄了然后直接扔到另外一个袋子里，所以是不像美国这边还有自己家还有一些树木的垃圾。那还有谁想分享？
我就来补充一点，就是我刚才突然想到，在中国可能是因为地比起人口来说地少，所以在城市里面的人基本上都住的是有十几层楼的那种或者至少几层楼的公寓，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不可能每一个家庭的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垃圾桶或者有两个自己的垃圾桶，所以就是一个小区有分成几块地方，每个地方有比如说两个垃圾桶或者一个垃圾桶，这个小区里面的几十户人家都扔到同一个垃圾桶里面，所以可能会有些人注意， 但是肯定有很多人不注意，这种不注意的人乱扔的话就会就是有也那些注意的人也就没有用了，因为会有太多的人和他们扔在同一个垃圾桶里面，所以也主要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要注意，才能就是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环境污染啊什么。
嗯，那我的第三个问题是，你觉得美国对垃圾分类重视吗？具体体现在哪一点？
我觉得美国就是美国人，至少是传统的美国人，对垃圾分类是相当重视的。他们绝对不会把比如说吃完的果皮扔在就是比如说回收可回收垃圾里面，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不可回收的。那硬纸板他们也不会直接扔掉，他们会放在可回收垃圾里面。我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想到我大概在10年前，就是我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最早，我刚刚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就已经记得我住在我奶奶家里，然后她每次都会把我们吃完的那种苹果核什么香蕉皮放在她那个时候没有 compost 这一类垃圾，但是她并不会去把自己的 compost 给扔掉，她会放在自己的后院里面的一个角落里，然后上面盖个盖子，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塑料箱子，然后就是把垃圾全部扔进去，然后大概过了一个月以后，就可以从那个箱子的底下铲出来一些很那种黑色的土，然后就会就是理论上的说就是非常有营养的土，然后它会再给它的后面的这些植物或者花施肥，就用这个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垃圾分类的例子。然后而且我很清楚，绝对不是我奶奶一个人这样注重垃圾分类，很多美国人也是这么注意。到现在为止，我们家里还是至少分可回收、不可回收和果皮垃圾这三类的。所以我觉得美国总体来说平均，就是我只能说平均大部分人对垃圾分类还是相当重视。
我认为美国人就是美国人是比中国人要重视的，但是可以说美国政府不太管这件事情吧，因为中国就是上海，就是因为中国人可能太不注重了，所以上海现在正在强制进行这个，就显得上海好像政府很关注这件事情，而美国政府不关注。不过就是美国人肯定是更加注重。我们家以前也是，就是最近才开始用就是植物垃圾 compost， 就是分一类的，之前都没有太注意。我相信也有很多其他人可能是这样，不过大部分美国人都是就是注重，并且中国人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在中国的用植物垃圾。
我觉得和中国相比，美国对垃圾分类是比中国重视多了。先说中国的话，中国是我亲眼看到很多人都乱扔垃圾，随地吐痰，这也不算是垃圾分类，但是总归是破坏环境。还有他们扔垃圾的时候，两个垃圾桶写着不同的牌子，但是往里面看都是装着一样的东西，什么水果啊、苹果皮啊、塑料啊，什么都是装在一个垃圾桶里面的。而美国的话，他们每一家人家都会自己进行垃圾分类，有的人可能更加注重一点，有的人可能不注重一点，但是绝大多数人家都是相当注重这件事，并且至少分两个类，可回收不可回收吧。
那我觉得美国对这个垃圾分类就是非常这个重视。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小学时候，我可能有时候就是垃圾分类有时候不是很太清楚，然后有些会不小心放到就是一个错的那个就是垃圾那个分类那个盒里面 trash can， 然后那个老师如果看到他就会挺激动，说你赶紧把那个拿出来，那个不是那里的。然后就是我就从那里我就觉得就是美国人他们特别重视就是这个环保。你随便到哪里你都可以就是做义工，就是在街上是捡垃圾，这义工你有时候也可以看到，也可以看到这个人在做。然后去到那些什么超市啊，他们都会卖那种就是环保袋子，就是一个 go green bag， 就是一个布袋子，然后你用这个布袋子来买菜，你就不用用他们那些纸袋子或者是塑料袋子。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美国人重视垃圾分类，因为他们都是想就是环保。
啊，我也觉得美国人比中国人重视垃圾分类。就是因为美国人会主动去分他们的垃圾，比如说我们家我们有可回收垃圾普通垃圾和compost， 我们三种分类都有。那和在中国他们不会很主动的去分类垃圾，那如果政府说他们一定要做或者要罚款的话，他们肯定也会做。那和如果政府不罚他们的话，那他们肯定不会做的。
嗯，那我觉得话其实这边要比中国就要更重视一点。就在我的小时候，我在中国上学的时候，他们那儿吃饭的话，他们都是就是有两个大桶，全都放就是那些剩菜剩饭那种，然后纸也倒到那里面，然后盘子在另外分一类。那我在这边学校里的话，它会有大概就是三四个桶吧，然后会有一个就是倒牛奶的，另外一个是弄那个就是也像可回收的话，但是里面大多数都是一些就是那个牛奶的那些包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饭菜的，然后剩下一个才有垃圾。那在就是平时在家里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视的，因为他们那边就是这边的话，它是垃圾车都是不一样的，它就是比如说它这个垃圾车它拉这种垃圾，另外一个垃圾车它拉另外一种垃圾。在中国的话，那他们就是都用一就是都弄一个垃圾车就全给拉走了，就根本也就是就算我们分类好了以后，它最后也是混在一起的。那你们平时会注重垃圾分类吗？你的家庭会注重垃圾分类？
我们平时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说完全不注重垃圾分类，就像那时候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就是垃圾乱扔。但是虽然说我们不会把垃圾扔在路边，但是两个那种不同的垃圾桶，我是想要扔正确的，但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就是不太确定什么垃圾应该扔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就会捡一个我觉得是正确的扔进去。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小区里面也是只有几个垃圾桶，所以我们家里的所有垃圾，包括不可回收垃圾或者什么那些水果，全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面，然后晚上扔到一个垃圾桶里，然后就可以见到垃圾桶里面装满了其他人家的乱七八糟的垃圾。所以在中国我们可以说是完全不注意垃圾分类，但是在美国呢，我们一开始我也没意识到有什么区别，后来我们家里多了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里面装的都是比如说芒果皮切下来的这些皮，如果我扔在垃圾桶里面的话，我爸爸就会说要扔在这个盒子里面，这个盒子里装的都是水果皮。后来我就习惯了任何水果皮或者水果盒或者一些什么蔬菜渣都要扔在那个盒子里面。然后在现在我们搬了一个家之后，那个盒子变成了一个垃圾桶，就是两个厨房里面有两个垃圾桶，一个垃圾桶装像餐巾纸一样的，另外一个垃圾桶就装水果盒或者水果皮。
我们在中国也是就是像 Lucy 一样是不太注重垃圾分类的。因为我们小区也不注重垃圾分类，他们举个例子，他们有一个铁的圆筒型的，是说是装电池的，装废电池的这种垃圾桶，专门用来装废电池。然后我以前看了几眼，里面一个电池都没有，全部都是那种餐巾纸球或者是这种塑料袋之类的，就是人顺手走过口袋里有什么或者是正好手里有什么就丢了进去，根本就不管。然后我们也是可以是说是受这个影响没有怎么样，但到美国来说，我也在慢慢学习什么垃圾该分什么类，所以我也慢慢注重。
谢谢大家的分享，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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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刚才聊到，你平时会注重垃圾分类吗？你的家庭会注重垃圾分类吗？各位嘉宾还有想分享？
我平时会主动注重这些垃圾分类的。我的家庭也是，就是我从小我到学校就学到，就是垃圾分类很重要的。然后我父母可能也就是受到就是。就是他们来美国就受到美国这种就是文化，就是非常注重那个垃圾分类，然后他们也就是挺注重这个垃圾分类的。然后我们平常家庭就是会就是分三种垃圾，就是果皮啊，就是回收和不可回收啊。
我家里从我先说一下，我在美国跟张颖刚说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也是分成三类，美国人大部分人都会分成这三类。但是我想说一下，那时候在中国垃圾分类在就是今年之前都比较长时间，小区里就只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中国就没有注意，比如说干垃圾、湿垃圾，还有什么有害垃圾什么的。但是我们唯一分开的就是有回收垃圾，所以我们会把可回收垃圾，像比如说淘宝买的东西然后送过来定制板盒，我们会放在可回收垃圾里面。不过这样我们也不会一直就是产生这样可回收的垃圾，所以大部分时候是没有可回收垃圾的。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会特意把它挑出来。至于之前像其他嘉宾说的垃圾车把垃圾混起来然后再运走，这个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只见过我们垃圾不是垃圾车的，而是由一个就是一个阿姨开着一个三轮车，然后用一个拖车把所有的垃圾都拖走。但是我不知道回收垃圾应该是在中国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可回收垃圾是可以去卖钱的，然后就会有那些阿姨或者是老奶奶。老爷爷在垃圾桶里面把那些硬纸板还有泡沫塑料还有塑料瓶，主要就这三种垃圾绑在他们的那种三轮车上，然后拖到那些回收的那些基地。然后好像什么我听说好像每一斤垃圾可以得0.5人民币还是什么的，我是不是很清楚具体价值是多少。然后就会看到一个很新奇的景象，因为一个小小的电动三轮车运不了多少重的货物，至少如果是像泡沫塑料这么轻的货物的话可以运很多，但是它上面的空间根本就不够，然后又只有一个小小的三轮车，所以如果他运了太多货物的话，警察会把他拦下来。所以就是比如说晚上11点钟回到家里，在路上就可以看到至少两三辆这样小小的三轮车，上面绑了大概有一棵树那么高的 泡沫塑料，至少有好几米高，然后就会感觉像风吹一下就要倒了一样的。然后只有在夜幕之下，这些人才可以把这些泡沫塑料绑在他们的三轮车上。
我是很重视垃圾分类的，就是，我举个例子吧，因为在我们家里，就是我们垃圾分的三种，就是可回收、不可回收和compost。然后，有一次，就是你知道在塑料瓶上，如果你要扔掉的话，那你要把那个，你要先把盖子拿掉，然后盖子扔到垃圾桶里面，然后这个瓶子，要扔到可回收垃圾里面。所以好多次我爸爸会不小心就把瓶子全都扔到可回收垃圾里面，然后每天晚上我都会在我们可回收垃圾桶里找这些瓶子，然后把那个盖子拿掉，然后放在垃圾桶里面。
那我平时就是在中国的时候，我也不太注重垃圾分类，因为那时候我看他的垃圾箱里面都是差不多的垃圾，然后就不知道就是怎么垃圾分类。那就是看刚才有位嘉宾说到，有他们中国比较好的就是你废纸什么乱七八糟你可以去卖钱，那我们的话如果在中国就进行大扫除的话，就剩下很多就是废纸，然后空瓶子，然后还有很多纸箱子，然后卖的话就可以卖钱，然后就但是其他的就没有太就是注重垃圾分类，因为看到别人他们都扔到一个垃圾箱里面。然后在这边的话我是比较注重垃圾分类的，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垃圾扔错垃圾箱了，然后看错了嘛，然后有的就也不是就是拉垃圾的那个人看到了以后，然后他就没有拉我们那个垃圾箱里的垃圾，然后我们就只能再过一周再拉，然后一看那个里面，然后扔错了垃圾以后，然后我就会就是比较注重垃圾分类，我有时候扔垃就是让他们扔垃圾的时候会分开，然后这样就不会扔错。那我的家庭的话，在中国的时候也不太注重垃圾分类，因为他们这那儿只有两个箱子，然后其他垃圾都填满了，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垃圾分类了。然后在这边的话，我妈妈还有我妹妹他们就会把那些纸箱子，然后空瓶子，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玻璃瓶子那种，然后他们会把那些扔到一个纸袋里，然后放到那个可回收的里面。那我一般就是挑那些就是在家里找那些没用的纸箱子都把它扔掉。那你平时会花时间在垃圾分类上吗？如果会，你会花多长时间？
我平时基本上不会花时间在垃圾分类上，因为垃圾分类就是如果你知道什么垃圾要扔在什么地方的话，那你就不需要花时间去学习并且扔一个垃圾，也不需要花多少时间。主要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个人是不会去花很多时间分垃圾，因为比如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就知道如果是水果的东西那就扔在那一个水果垃圾里面，其他东西一般来说都扔在一般来说其他垃圾全部扔在普通的垃圾桶里，偶尔有一些垃圾会扔在可回收垃圾里面。但是现在要真正花时间在垃圾分类上的人应该是就是在7月1号那个上海要开始强制垃圾分类的时候，那些以前没有学过或者完全就不重视或者学过了又忘记怎么垃圾分类的那些人，他们是应该花很长时间来确认自己会垃圾分类，到时候被罚款那就不好了。但是我个人是不花多少时间在垃圾分类上。
我觉得这个问题更加适用于中国人，因为像对我这样来说，至少在美国我是用像美国人一样的方式来生活的，就是家里就有三个垃圾桶，当你扔垃圾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你要的垃圾扔在那个垃圾桶里，然后收垃圾也是三个垃圾桶来收的，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分成你要分的种类。但是呢 在中国一般人就不会这么习惯了，一般就是比如说中国客厅里厨房里有一个垃圾桶，然后所有东西全部往里面扔，哦，硬纸板盒子扔进去，什么果皮也都扔进去，然后结果这样的话就很少有人想要垃圾分类，就算要垃圾分类也得非常麻烦，因为要一样挑出来，然后放在三个里面，然后一天下来就很多垃圾，然后非常难分，我觉得这个很麻烦。所以我也因为我自从7月1号上海开始实行垃圾分类的规定到现在，我就一直在美国嘛，我没有到中国去体验过，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中国人也应该开始在家里放，不一定会有四个垃圾桶那么多，但是至少有两个，就是干垃圾和湿垃圾这样来分，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中国人一天里面要做的一个额外的需要注意的事情，而且如果教育做的不到位的话，这个是很难控制的。所以我也现在才毕竟才实行了一个多月，所以我要看一下。不过我觉得，中国政府以后会把这个规定扩散到先到北京，然后再到像天津、重庆、深圳这样的大城市。
那我平时会就是花时间做这些垃圾分类上。那是不会花很多时间，因为我这件事就是我从小都是就是习惯就是垃圾分类的，然后我就大概都能知道哪一些东西要放哪儿，然后我就很快就顺手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就是没多想是应该放在哪里。
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垃圾分类上，因为从小在我们学校我们的学校就很重视垃圾分类了，所以我就在学校学了什么应该可回收，什么可回收的，什么放在普通垃圾桶里面，什么是 compost。所以现在，我用那个知识，我就可以很快的把一个东西，分到一个什么类里面。
那我的话，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也不会，就是花很多时间去分，其实大多数就是分那些。就把那些纸箱子就是拿去卖，就只有这些垃圾分类。那我在这边的话，我一开始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要花很长时间，因为我们就是不懂嘛，然后会去就是那种垃圾箱上贴的那个什么什么可以扔到这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真的会戴上手套，然后一个一个扔，就分了很久。那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就分几个垃圾箱，然后就是那些瓶瓶罐罐，那些可回收的那些，都放在一个就是大袋子里，那个袋子也是纸的，所以也可以回收。那我认为就是就像那种就树木的嘛，树木有时候我们家有时候会把那个我们来了之前不是来之后会把那个就是那些草，然后有的是。就会嫌麻烦，然后就觉得袜子为什么要把那个扔到那里面，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有那个树木的那个以后，我们就把它们都分开了。那你们认为应该花时间在垃圾分类上面吗？
我认为如果你已经会了垃圾分类，那就不必要花很多时间在垃圾分类上。但是就像那些需要上海的那些不会垃圾分类但是却需要分垃圾不然会被罚款的那些人，那么他们完全应该花时间在垃圾分类上。就是比如说他们罚款有时候应该罚的不会很多，但是偶尔如果你屡教不改的话，那么就会罚的更多钱。而且不仅是罚钱，他为了环保，为了不传播细菌或者减轻那些环保工人的负担，分垃圾也是应该的。那些不会分垃圾的人，他们以前不愿意分垃圾，但是现在有了法律规定，那他们总得分垃圾。这时候我觉得他们应该花时间在垃圾分类上，并且把垃圾分类学会，不然是就是我认为不太好。
我认为不应该花很多时间在垃圾分类上，但是要花一点点。因为在美国就是按照美国这种家里都有几个垃圾桶的这种方式的话，是很省时间的。因为假如你要把垃圾就是运到垃圾场或者之类的，你要把垃圾分成几个类， 假如你只有一个垃圾桶，反而你需要花更多时间把它分开来。然而你比如说三个垃圾桶，一个可回收，一个不可回收和一个植物垃圾，那么你很容易就可以三个垃圾袋扔到三个不同的就是垃圾桶里，所以这样花不了多少时间，花的更多时间的反而是效率不好，并且也没什么地方可以花时间。但是一开始就是做分出这三个垃圾桶的时候是要时间的，不过之后就不需要花时间。
那我觉得就是人们应该要花时间来做这个垃圾分类的。如果他们是不分的话，他们倒是可以，如果有可能是可以省他们的钱省时间，但是就是这个会让地球就是更脏，然后更多功劳要去，更多钱要用到就是要帮助就是这个救这个地球，因为这些人的他们做这些动作是对那个地球有害的。但是如果你是要花时间的，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你可能会要出多点钱，但是最后的后果还是就是地球就是还能就是把它弄得更干净一点，也不是很多，但是反正是可以帮助一点。
我觉得我们应该花一点点时间在垃圾分类上，不要花太多，可是还花一点的，因为如果你垃圾分错的话，那可以像这样说的，可以伤害我们的地球，所以对，就这样。
那我认为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应该花时间，但是不应该就是特别多时间，除非就是你那种一开始就不认识的，你要不认识的话，你也不能随便乱扔，因为这样可以让后期分类垃圾的这些人更方便。然后如果你把那个更多的可回收垃圾放到可回收垃圾箱里面，那他们这个资源的再生率就更大，然后我们就是也是像那种保护环境。那谈谈垃圾分类的利与弊。
我觉得垃圾分类是利大于弊，这是肯定的，而且利弊就是弊很少，非常少。我先来说利吧。利是首先地球环境这个就不说了，我觉得在中国至少在上海，垃圾分类这一条规定产生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行业，就是垃圾分类的管理。这个我觉得有很多工作可以在这里面，首先要有教育机构要让人知道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这样比如说不一定要人去上课，但是学校里至少可以比如说安排一些讲座讲这个，然后网上也有很多肯定是讲这个的那种就是机构嘛，然后还有收垃圾的时候也有很多专门收垃圾的，因为你不能让一个之前的收垃圾的阿姨就是直接拿一个车过来把所有垃圾全部拿走，但是现在就不行了，现在你必须要上过培训的收垃圾阿姨才可以来收垃圾，因为这样他们才能知道谁放对了垃圾，谁放错，然后如果放错的话还可以罚款，然后这个罚款也是可以用来就是为国家建设更多基础设施的话，可以这么说。但是我看到一个弊，这个我弊也许不止一个，但是我现在说一个，就是我听到之前有新闻说发现什么两艘大船载着1000吨的上海垃圾，运到什么上海就是运到海里的一个什么岛上，然后倒在岛上。对不对？就是几乎要垃圾走私的这个，所以因为回收垃圾太花时间，垃圾分类太花时间太花钱，所以人们就选择把垃圾交给这些去把垃圾偷偷运到岛上去倒了的人，因为这样就是这个就完全违反了就是垃圾分类这一条规定的这个初衷嘛，所以我觉得这样，当然我不用说，就大家都知道这样的行为是非常不值得鼓励的。
谢谢大家的分享，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 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刚才聊到垃圾分类的利与弊，还有嘉宾想分享吗？
对于垃圾分类的利与弊，垃圾分类的利，就像刚才凯文说的，是绝对大于弊，远大于弊的，不然就不会有垃圾分类这回事了。垃圾分类的利的话，就是能够更加环保，比如说如果把电池或者什么塑料袋放在土壤里面，然后什么报告说什么可以使，反正就是感觉上去是一点污染的东西就可以使很大一部分的土壤没有用，就是没有营养。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有一些垃圾，比如说好像听说什么，以前在上课的时候好像听说有一些污染，因为被扔在什么土地里面，然后导致水流了之后，把这些污染的有毒物质流到了农田里面，然后农田里面的那些植物就长不好，因为里面就有这些有害或者有病毒的物质。还有的话就是有一些人的工作就是专门帮别人处理这些垃圾分类的事情，如果你能够事先帮他分好的话，就可以减轻这些人的负担，这就是垃圾分类的利。那弊的话，对某些人，这些中国人来说，弊应该就是基本上来说就是麻烦，因为他们虽然说习惯了的人可能觉得垃圾分类有什么麻烦的，完全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就是我在7月1号那个前几天的时候，我外婆在睡觉之前给我讲，说微信里面什么我们中国的亲戚在抱怨说7月1号开始中国上海有规定，下来说，如果垃圾不分类的话，那就要，罚款什么多少钱。然后那些亲戚就抱怨说什么垃圾分类有什么意思，总之就是对这个规定不满意。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那些显然有很多中国人都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好，因为他们需要考虑这件事，就相当于你没有任何原因的多出了一件需要你考虑的事情，他们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大原因，实际上是有原因的。
那我觉得垃圾分类的利，我就是觉得就是刚才我说的已经说过了，就是可以环保，就是省我们钱，其实可以省钱的。如果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就是这些污染这些什么的问题，我们就不用用钱来把那些什么湖啊，把那些土啊弄干净，我们就可以把钱用在别的东西上。然后我觉得垃圾分类的弊呢，就是跟我刚才说的相反，就是垃圾分类，因为它能就是把有的垃圾可以回收，这个可以就是就是我们那些 landfill 就不用就是装那么多垃圾，可以就是地球更干净一些，而且还可以省钱。然后 B 呢，因为就是它造成这些不垃圾分类造成这些问题，就是可能什么庄稼种不成啊，什么泥土脏了，水都什么有油了还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要用更多钱来修理这些，然后我们更多钱就是我们要交多点税，然后多点税就是这些会就是对我们全部人都不好。
那我的话，我 其实就是垃圾分类利的话，就是最大的就是会让后期分类这些人更方便，因为有很多就是以前垃圾分不分类的时候，这些人就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不能很好做到防护措施，然后如果有有害垃圾在里面，很可能就让这些后期垃圾分类的人员受伤，所以垃圾分类能很好解决这样的问题。然后垃圾分类另外一个例的话，它也是就是如果像可回收物的话，你把可回收物里面丢到不可回收垃圾里面，那有可能就是没经过分类就直接就是进到那个里面了，然后那就我们就不能更好的就是利用这些可回收的，然后去产生一些我们用的东西。那 B 的话，其实我觉得不是垃圾，就是不是垃圾分类本身造成的 B， 那有可能就是垃圾本身的问题。它有很多人，因为现在中国的人也很多，然后世界上的人特别多，他们就是没有地方放这些垃圾，然后垃圾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那些垃圾降解也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他们的话就是，像这些焚烧垃圾越多的话，释放的有毒气体也特别多，然后会有产生有害的灰尘，然后对我们健康就是有比较大的坏处吧。然后还有就是像就中国上海的实行的那个垃圾分类，他们就可能会觉得更麻烦，他们有的地方它是几点到几点然后扔垃圾，然后几点到几点以后它就扔不了垃圾了，所以就是对人们就是比较麻烦吧。那我们刚才说到就是上海市的垃圾分类也比较就是刚实行的，上海市第15届人大二次会议6月31日表决通过《上海市垃圾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该条例于2019年7月1日起实行。它这个条例规定，违反条文的垃圾处置单位，逾期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针对个人违反该条例相关条文情况，科处以人民币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你认为这样合理吗？为什么？
我认为这样比较合理吧，因为中国原来的这个垃圾分类实在是比起其他国家处理的非常不好，所以现在也是时候让大家习惯于垃圾分类了。中国环境就是污染也比较严重，所以垃圾分类更加要注重，而且就是不仅是不注重，真的非常不注重，因为那些人就是乱扔垃圾，他们不仅是还有一点就是他们除了扔在垃圾桶里面，他们还会扔在地上。我有一次从中国我们那个学校出来，然后看到我前面也是一个摩托车，还不是电瓶车，上面一个家长在开车，后面坐着一个小孩，然后小孩不知道在一个路边为什么就突然手一伸，一大堆十几张纸屑全部都飘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在马路中间就这样一下子把一大把纸屑全都扔出来。我觉得这个有些人，当然我不能说所有中国人都不垃圾分类，肯定也是有很多中国人是管垃圾分类的，至少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分类的情况，但是肯定有绝大多数人是不管的，并且他们可能可以说素质差吧。我真的非常不喜欢就是中国人在马路上乱扔垃圾，这一点简直就是怎么说呢，非常的不好。而且我关于上海这件事情，我觉得还算合理。上海这个规定的话，我想应该以后会推广到其他城市去，不会只有上海一个城市有这个条例。我觉得关于这个价格，罚款的这个价格的话，我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再说 并不是他们那些人真的不会垃圾分类，不懂。其实我觉得他们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习惯了，或者故意不这么做，或者就是不愿意做。如果给他们罚款的话，他们会愿意做。比如我中国那些亲戚，他们现在在中国肯定是开始注意垃圾分类了，所以我觉得是合理的。
我觉得罚款是这个数额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它就跟一个交通违法，就是小幅度的交通违法差不多。比如说你开电瓶车闯个红灯，那也就是罚款50元。然后你垃圾分类，要是如果不分成功的话，看起来也是罚50元。就是如果你就分错，而且是个人放错的话，但是呢，这个起到的效果是使那些特别是那些老一代的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垃圾分类是什么，他们也不想垃圾分类，就会使这一代人把心思放在垃圾分类上。但是我觉得纯有罚款是没有用的。就是我现在不是很清楚中国的在这方面的教育或者说是系统组织的怎么样，因为他们做垃圾分类分成4类，而且每一类都有详细的东西，详细什么应该进去，什么东西应该就是不能进去，应该放在另外的一类。如果普通居民不知道什么东西应该放在什么类别的垃圾箱里的话，那他们即使有罚款再多也没用，而且这些人会被罚得很冤枉，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而且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也不知道，下次还是会犯错。所以我觉得如果教育到位，使广大人民都知道怎样垃圾分类的话，罚款多一点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因为大家都已经注意了，所以不会有人被罚款。
我认为这样是合理的，因为就是不就是要你垃圾分类的好吗？只要你分类的好，就就是不需要罚钱。我认为假如按照一个就是正常就美国人的这种垃圾分类的方法来说，按照他们的习惯，在中国是肯定不会被罚钱的。我认为可能这个规矩要慢慢开始定吧，可能中国人一下子改不过来，但是假如是要定着这样的规矩，完全是合理的。还有刚才Kevin 说是这个可以使老年人更加注重，我认为光靠罚款绝对可以使老年人注重这个，因为一般老年人是就是按照我的印象来说，老年人是比正常就是年轻人更加省钱嘛，毕竟老年人在中国经历了那个文化大革命，当时很穷。
我觉得这些罚款我觉得是应该罚的，因为这个就是其他的这些已经都是比较develop 这些就是发展的已经挺高程度，这些国家已经有这个垃圾分类，然后现在中国已经发展的很快，就是将要变成一个就是发展成这个高程度这种国家。然后我觉得他们要是不搞这个垃圾分类的话，就是他们的环境啊什么，他们污染就变得更严重。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个罚款，他们也不是为了罚而罚，也不是为了赚钱，他们只是想提醒那些居民啊，就是我们这个垃圾分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是要我们这个整个国家要前进，我们必须得做这个。我也想你们配合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东西，因为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来避免这个事情发生。比如说你可以在网上看或者搜一下你要扔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垃圾，然后你搜索到，那你就把这个放在那垃圾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合理。
那我也认为这个就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如果不罚款的话，下次就是人们都不当回事，还会有人图方便就不分类。那罚款的话，可以让人们记住下次垃圾还要分类，这样一来就提高人们的环保和垃圾分类的意识。那就像就是我们上个月我们回中国的话，就看到一些就是像在高速上他们占用应急车道，因为高速路上有的时候会比较堵车，然后堵特别久。那有些车就为了就是快一点走的话，他们就去那个应急车道。那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就是中国应急车道就是罚款是多少，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这样做。 那我妈就说，你看，那你要在这个美国这边，你要罚一个200多美金，然后就没有就不敢在那个不敢在下次就是再去占用应急车道了。所以我就觉得话应该要罚款，如果不罚款的话，下次还会有人记不住。那你认为罚款能很好的减少垃圾不分类的情况吗？
我认为罚款绝对能很好的减少垃圾不分类的情况，因为尤其是中国的那些年轻一点的人，他们是大多数人应该是知道垃圾是怎样分类的，所以他们不分类只是因为懒。罚款的话能够，主要是这个罚款，这个他说要罚款，这些人就会自动感到他们可能感到不满意，但是他们也为了省这些钱，所以他们就去正确的扔垃圾。罚款的数目倒不是最主要的，你罚个不到50块钱，他们还是会感到重视，并且他们还是会感到重视并且好的扔垃圾。但是其实因为现在的人很多都很爱钱，那些需要花钱的人更加是一直想着怎么样赚钱，并且现在钱也越来越有用。而且那些老年人他们倒不是想怎样赚钱，他们想怎样省钱，那些什么纸巾都会一用再用，擦过鼻涕再擦桌子都一直收着不扔掉。这样子的话，你就算罚的不是很多，也会造成他们的重视，并且能很好的减少垃圾不分类的情况。
我认为这样可以减少一部分，但是不能减少所有的，因为就是中国一贯喜欢用罚款来就是防止各种行动，比如说闯红灯罚款，或者是放烟花罚款，或者是各种之类的东西都要罚款。那种在我们小区里的电梯里有一个贴，他写的是说什么电梯里或者是这整个楼道里不准抽烟，否则就罚多少多少钱。然后我见过一些人在那儿抽烟不管，他们完全不管。还有那种我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闯红灯的人，但是就是他们就趁没有警察在那里，毕竟中国不是所有一个垃圾桶面前都有一个人在那儿管理，所以就按照中国人这种习性嘛，一般的中国人可能就会趁那种没有警察在的地方，或者是管理员在的地方，人随便乱扔垃圾嘛。所以我认为这个可以阻止一部分，但是阻止不了所有的。而且有些管理员可能后来管得累了，不想管了，就看到有一个人把一个餐巾纸扔到可回收垃圾里，他也不管，他就等于说是不太想管。中国也有些警察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人闯了个红灯，他可能看到当做没看见，或者就懒得去追了。
还有嘉宾想分享吗？
那我说一下吧，就是我刚才David 说那个，就是有时候经常人就是在那些公共场所就是不该抽烟但是还是抽烟。我在中国也见过，就是在餐厅里就是到处都挂这些牌，然后那些服务员也不理，那些里面的人也不理，就是我觉得这非常奇怪。怎么就非知道是做错事但是还是继续做呢？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罚款呢，可能中国就是要需要一段时间来就是适应这些新的规定。但是美国呢，好像这些罚款是挺有效率的，我就很少见人就是乱扔垃圾在街上，除非是那种挺乱的地方。
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准时相约。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68。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